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一会儿会为您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有请我们的嘉宾胡医师。您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地地道道的冬季了，虽然有些地区天气还没有那么的冷，那一般到冬季的时候大家都容易爱吃一些火锅啊这样的食物，于是呢有一种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多的发作，那就是痛风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听众也有提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不过有的人好像痛风啊，还是风湿啊，还是类风湿啊，反正都是痛啊，关节痛这儿痛那儿痛这些有什么样的差别？如果是针对痛风，中医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方法？想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那当然可以啊。
痛风和风湿类风湿一样吗？胡医师，或者说他们有什么共通之处，有这样的关联吗？
这样的哈，中医跟西医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中医啊，他常常是讲这个病的症状哈，所以你来看中医的时候也都你需要讲求，就是你把你的症状讲清楚，而不是在那里说我这个病叫做痛风，我这个病叫做关节风湿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不这样讲，我们就是你把你的症状讲清楚，因为你的症状就是骨头关节疼痛。骨头关节疼痛呢，我们中医古时候有一种病叫做历节风。历节风，历就是历史的历啊，节就是关节的节，就是说历节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关节都会发生不知道这里痛那里痛那里各个地方的痛，那就叫历节风。那么我们就从历节风这一件事情来看，所有的风痛湿痛或风湿痛或者是什么寒痛之类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古时候也有这么另外一个讲法，叫做风寒湿三痹，叫三痹，痹就是痹痛。什么地方痛呢？不是肌肉痛，而是关节痛，叫做痹痛。所以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三痹。那这三种痹呢，包括了风痹、寒痹、湿痹。风痹就是会跑动的，寒痹呢就是疼痛的不得了的，湿痹就是重而停在那个位置不动的，那这种痛我们就把它分成这风寒湿这样子的几件事情。结果呢我们不管你是什么现在所讲的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痛，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痛，或者是痛风之类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从风寒湿三件事情来看这个病，结果病情常常就能够因此而治好了。
如果一位患者他说我关节痛，所以按照您的意思，就是中医往往看看他是因为风引起的，还是寒引起的，还是因为湿引起的，然后再去治，是这个意思吗？
哎，是的，就这个意思。你只要说你的关节痛，对我来说它是痛风也好，它是因为痛风我们现在就用现代的语言来讲，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尿酸堆积在骨头关节里头了，就称之为这个痛风。那假如说是风痹呢，寒痹呢，湿痹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中医却是不管你是不是痛风，是不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关节炎，是不是 rheumatism 这一种叫做什么柔质麻丝，这个翻译的很多东西啊，那这些我们不管这么多，我们只是哎，你这个就是风痹，这就是寒痹，是风寒所伤，或者寒湿所伤，或风湿所伤等等，我们会从这上面来看这个病。
那如果是大家想自己稍微的诊断一下，胡医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帮助患者自己他判断他究竟是风引起的还是寒还是湿？
好，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我再说一次，风就是它会跑动的，例如今天在小指头痛，明天呢跑到那个什么跑到肘关节痛了， 后天又跑到腕关节痛了，那这样子会跑动的，这就是风。然后呢，他假如说他疼痛到不行，例如说哇痛到这个只要一动就痛，一摸到都痛，那就是寒。假如说他是重重的啊，就是感觉到身体重重的，然后关节呢痛，但是呢就在同一个关节上头，那这个的话呢就称之为湿。那有的人他是风寒湿全部都具有，有的人呢只有风，有的人只有寒，有的人只有湿，有的人却有风寒两伤，有的人风湿两伤，有的人是风这个这个寒湿两伤，就这样子，只是差在这一点上头而已。
哦，那听起来思路就很清楚了哈。如果因为什么引起的，那你就比如说风，那就来点什么防风汤，我记得您说过以前是吗？
哎，对啊，是风你就治风，是寒你就治寒，是湿你就治湿。可是呢，不管怎么样，风寒湿三种痹痛以外，还有就是它是虚啊，它是实啊，所以我们中医就讲风火湿燥寒以及虚实啊，这些通通要一起看。它虚你就补虚，它实你就泻实，就这样子。所以它有寒而且是实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我叫泻实温寒。假如说是这个风虚的话，我就是补虚去风，就这么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很明确的一个指导。那这样子我们就照着这个指导，这个中医的理论的指导来做这件事情就完毕了。
我也是听起来特别的简单啊。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要是得了痛风也好啊，或者是什么风湿类风湿的，都痛得不行，好像并不是很难治，哎，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好，你说的痛到不行，那不就是已经说明的是寒吗？为什么难治？是因为我们现在分不清它是风是寒是湿这些东西，那分不清的话，那当然就没办法治咯，是不是？好，分清楚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病情几乎就是哎已经摸到了，然后再来用风寒湿三痹的他讲的方法。古蛇书里头啊很简单啊，他说例如木通长流水什么什么东西，好，他讲的用长流水你就得要用长流水，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家庭哪有长流水这种东西呢？哪有那种所谓的东流水啊或者是什么，我们现在要找水都不容易。为什么？你看例如你在这个在新加坡它就那么一条河，你怎么你什么东流水西流水南流水啊根本找不到是吧？可是古时候的人呢，他所谓的长远地方流过来的水叫长流水，也就是说这个水呢已经没啥力量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用长流水再把它给经过另外一种制作方法啊，把它给变成什么甘蓝水啦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些都是中医在治病的时候需要用的最基本的工具，可是我们现在是不容易得到。所以有的时候看中医好像哎，这个病也是很难治，哎，那个病也是很难治。当然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水了，就是所以自己来就要打一点折扣，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治，但要打一点折扣了。
嗯，理解了。好像我们可以运用到的有效的资源是越来越少，包括可能中药材都没有以往的药效那么好。
这个倒不一定啊。中药材因为研究的关系，有的药材呢却能够找到，哎，这个是在哪个地方产的是最好。例如说当归，我们讲当归呢，以中国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那当归一定要秦产当归才好，你要是川产当归，那就是根本不能，就是不堪用了，是不是？那就是说不知道这些东西倒是还好，因为越来研究越多，越知道哪个地方生产的是越有什么样的功效。可惜的不是那么一点事儿而已，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主药到底是主药呢是煎药呢是熬药呢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么我们于是得到的效果也会差很远。
看来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哦。胡医师，其实痛风大家都知道和饮食也有挺大的关系，需要注意哪些？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请您继续分享。另外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那胡医师，请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吧，我们已经有听众等在线上了。彭太太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胡医生，我有头晕的毛病，那这个毛病呢，最近是每个月几乎一次，那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就开始晕，连喝水都喝不下，那就这么一整天都不能进食，不知道什么毛病。以前十几年前是一年两三次，那最近是一个月一次，想请问这不知道是
嗯，好，我先问一下，第一个年纪多少？
68。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每次发的时候会不会想吐？
对，都是
好，
就是一早起来不能连水都不能就开始吐。
嗯，连水都不能喝。对，好的，那我了解了。这样子哈，这种情况啊，就是很标准的中医所说的饮，饮是什么？饮水的饮，就是喝水啊。那个我们有喝水的时候呢，这种一个是大口喝水，一个是小口饮水，就是这个饮啊。这种是标准的这个饮的这种毛病啊。那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方式，你去中药房买半夏、茯苓啊。然后呢，自己家里头那个老干姜啊，老姜不是干姜，老姜啊，那我们中医叫它叫生姜啊，就生的没有泡制过的姜叫生姜。那这三个东西呢，一起煮一煮喝，这个方子叫做小半夏加茯苓汤啊，半夏加茯苓，加这个生姜，那这样子这个处方呢，那么喝了以后，很可能就改善，因为这个处方他用的那个药啊，也都不是什么特别麻烦，而且也不是说很不容易找到的药。里头呢，看你这个不能喝水，把茯苓增多一点；会吐的比较严重的话呢，把生姜加多一点。可是这里面的半夏，我特别要提醒，半夏呢要买那种，就是已经泡制过的半夏，而不是那种生的半夏啊。我这里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我讲了小半夏加茯苓汤这个处方了以后呢，我这里有一些病人啊，他跑去买什么？跑去买那个生的半夏，而且是新鲜的生半夏。哇，糟糕了，这吃了以后，嘴巴会发麻，所以这个我一定要告讲清楚。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生姜水里头，在生姜的这个一起煮的时候啊，煮的时间久一点，那这样子生姜也可以把这个半夏的这个发麻的这个现象给去除掉。所以你要煮的时候，煮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喝了，可能第一不晕了，第二不吐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我帮听众问一下，煮时间长一点，比如说是20分钟、半个小时，还是多久？
这个要煮的时间久一点啊，大概要30-40分钟，因为里头的生姜跟半夏要起作用，而生姜可以把半夏的毒给去掉，半夏的毒就是发麻。那可是呢，你假如说是去药房买那种已经制过的那种半夏，例如法半夏啦，或者是制半夏了之类的，那就不用，那就没关系了，就煮的时间短一点都可以，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就行。
这三个成分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胡医师？
比例是大约哈，大约就是半夏、生姜、茯苓各等份，但是呢，由于土多的话，就把这个半夏和生姜多一点， 假如说是这个就是晕的，这样子哈，都连水都不能喝的话，那就那就把茯苓增多一点，就这样。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说的非常的详细了。那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回头上网站上再重听一下胡医师的讲解啊。胡医师，我稍微问一下，他晕啊、吐啊，怎么和饮有关系呢？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连接在里面？
啊，这样子哈，中医跟西医在诊断或者治疗方面真的是差很远很远啊。以西医来看，这个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耳朵里头的问题，要不就是耳石脱落啦，要不就是半规管里头的那个 CSF 啊，或不够或太多或什么这一类的现象，那就造成晕眩等等的现象。可是中医呢，他用的这个小半夏加茯苓汤是叫做饮呢，这个饮全其实我们要是好好的来谈它的话，很可能就是由于肠胃的功能，也就是胃里头呢可能胃酸过多了的状况。那这样子你只要用这个小半夏加茯苓汤呢，它就可以把这个胃酸给制住了，以至于就不晕了。那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处方也可以应用在什么晕机、晕船、晕车上头。
哦，所以还真的挺有普遍性的哈，很多人都可以用。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胃酸过多胃酸逆流的人也可以用吗？
哎，对，是的。但是呢原则上还是有晕这个现象为最重要。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胡医师刚才讲到痛风和饮食有关啊，像火锅啊，还有哪些食物可能会加重痛风呢？
这样的，火锅是有可能，因为火锅呢，它是煮那个，就是你把肉放进去，你再涮一涮，那这个可是呢，你肉有的时候啊，一煮就煮的时间很长，你知道吗？肉里头的一些个成分啊。煮久了的时候啊，会造成了那个所谓的我们现在一般人叫它叫普林啊，普林增多了。purine 这个东西呢是 DNA RNA 就是核酸里头的一种物质啊。那这个 purine 呢，它的长相就是它的化学分子跟那个尿酸的化学分子很接近，那么它们只要一个转变就变成了尿酸，因此这个尿酸在身体里头就会多。而尿酸假如说在血里头很多，我们现在就叫做高尿酸症。那高尿酸症的人呢还不一定痛风，可是呢这个尿酸要是说去堆积在你的关节上的话，那这样子这个关节呀就容易结成所谓的痛风石。那这个痛风石它在那里卡着了，你关节要动起来的话就不方便了，关节一动就会碰到那个石头，而且那个石头呢它也在那里挤压着你这个地方的肌肉啊、骨头、关节啊等等，那这样子就造成了疼痛。因此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啊把源头拿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火锅汤。还有呢，你煮肉的时候煮的汤那个热那个汤啊，煮的很久很久，煮的很长时间，那也是一样会把肉里头的这些东西煮出来，所以会得所谓痛风，就是因为吃了普林太多。除了这以外，鱼皮呀、内脏啊、草菇啊、芦笋呐、这些食物里头也是含 purine 特别多的，因此呢也容易啊。就吃这些东西也容易造成了所谓的痛风。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哦。问题是有的人他吃了没事儿，同样的食物有的人他就不行哈，这个体差异在哪里？那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听众朋友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 我们有好几位听众等在线上啊，那我们就来抓紧接听众的热线。第一位李女士是在广告休息之前打进来的啊，因为我们线上有两位李女士，那请第一位打进来的李女士提您的问题好吗？
你好，胡医生，我正好在开车听到前面那位女士在问那个头晕，我在今年七月份那个就是那个儿痘症，那个里面一个 crystal 出来了，弄得我天昏地暗。后来就是去看西医，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中医能治，就西医就叫我做那个运动，终于呢把那个crystal 弄回去了。但是我现在呢整天就是头晕晕的，头晕晕的。那么他也叫我去做那个 physical therapy， 我已经做了一个月了，也没什么好转。我想问问胡医生，你中医有什么办法能治我这个头晕？
你这个啊，这个是额窦这个地方，额窦就是鼻窦的一个啊，鼻窦有四对。那额窦呢，就是在这个鼻子上面这块地方啊，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crystal 是吧？那这个 crystal 呢是怎么样的一种东西？我对这个我到现在没有特别的去研究，可是呢，在头这个地方的可能不只是晕，而且会痛，所以我们还要加一些个方法去治疗。例如这里呢，它是属于这个就是头上的毛病，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可以使用像川穹茶条散啊之类的这种处方来治疗。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利用引经的方式啊，用一些药物从上头引到下头，把这个气呀、啊、从上面引下去了，那自然就好。那从上引到下头呢，可以利用像是苏子啊、磁石啦、啊、或者石决明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我想你再在家这个你那个住的地方啊，去找这个找中医师看，就比较能够讲得清楚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想因为我还没办法掌握你的状况，所以我也就只能够达到大约的这个治疗的方向这样子。
好，感谢胡医师啊，其实是给了一个去继续确认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究竟怎么样来去做。好的，那我们再接一下另外一位李女士的电话。另外一位李女士您好。
喂，你好，是我吗？
哎，是的。
请讲。
啊，我想问一下，刚刚胡医生你有讲到那个肉啊煮久了啊，有那个什么嘌呤，那我在想我们家喜欢煲汤，那个汤里边是不会就有很多这个嘌呤，然后就是不会对关节不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不就说汤是不是不能多喝？
没错啊，那个煲汤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每个不同的地方煮汤的方式是不一样，尤其是这个煮这个汤煮的时间太长啊，尤其是肉汤煮的时间长了的话，那很可能就是造成这个purine多的原因。那这个purine多了，你吃进去吃的多了的话，很可能就会堆积在骨头关节。假如没有堆积在骨头关节，那当然没问题。可是呢，这样子，你就算是吃煲汤，但是呢，你平时一定是多喝点水，还有呢，要多一点运动，让这些代谢啊，能够顺畅一点。那么这样子，像小便的顺畅啦，大便的顺畅啦，那这样子这个东西就不容易堆积在关节，它在血里头还是会有机会被排出去的。可是假如一旦堆积在关节就很麻烦，所以只要是觉到关节有点点酸啊、紧啊、硬啊等等的，你就得要勤劳的让那个关节运动，这样子才不会让它一直堆积在关节。
照这样子说，那么就喝汤多也不是好事情呢。
喝肉汤多，浓肉汤喝多不是好事情。
好的，那我再多问一句，骨头汤呢，胡医师？
一样是一样的啊，骨头汤、肉汤都是一样。
好，那大家特别有这种痛风这种潜在风险的人，可能就要注意一点了。 接下来再接一下肖女士的电话。你好，肖女士。
胡医生你好，那个我这个嘴唇那个脱皮已经差不多半年以上了，那有时候还会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那有时候那个在那个报纸上看到什么啊，是不是唇疱疹？
好，在唇口这个地方，在中医来看，都称之为胃的问题，那可能就是胃火为最多啊，不管是唇疱疹也好，唇裂也好，唇疮也好，口疮也好，我们都把它给分类成为胃火啊，胃的问题。所以呢，可以治疗胃火的方式治疗，例如有一个处方叫做泻黄散，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处方来治疗这个问题，几乎是药到即病除。假如说是经常犯的，有的人呢，他一年要犯个五六次、七八次，那我的处方原则就是，好，你在要正在犯的时候，马上就吃这个药方把它治好。那么准备一个所谓常备药方，叫做泻黄散，放在家里。那等到下次再破了再吃，这样子就逐渐的延缓它的发生。所以有的人呢，就因为这样子，好多年的沉积啊，都可以在这个一两年之内就把它给改善了。
好的，我们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待啊，我们再抓紧接一下，又是一位李女士啊，这位李女士，请您讲您的问题。
我想请教胡医师，刚才您说了这个肉汤呢，煮的时间很长，喝了就飘零的危险比较大。可是我去看过中医师哈，就在湾区的一位刘浩医师，他就说我气血不足，让我多喝牛肉汤。那个我就是想，那我怎么能 balance？既把这个牛肉汤也喝了，又不会吃入更多的这个嘌呤。
这个很好啊，这个问题就等于来考验人的这个是怎么样来平衡的意思。这个是这样的，牛肉汤可以喝，它是能够保养气血。保养气血呢，因为你气血不足，就是也就是我们讲气血两虚啊，有处方叫做八珍汤啊，还有就十全大补汤啦、人参养荣汤啊，这些都可以服用。所以呢，你假如说用这样子来，就是用这个处方，你还是可以问问这个医生啊，你在这几个处方里面怎么去选择，就选择八珍啊，或者是十全大补啊之类的。怎么选择，然后呢选择这些处方，然后煮这个牛肉，那样子牛肉的量就可以少得多了。而且呢煮的时候，牛肉也不要煮的时间很长。你知道古时候啊，有一个人叫做孙思邈，在唐朝的一位医生啊，那他呢教人煮这个羊肉汤。他是怎么煮呢？他是把羊肉煮一煮，然后那个汤啊，这个肉不再继续放在水里头煮了，把牛肉啊，把那个羊肉拿出来，就只剩下这个肉汤了。那这个肉汤再继续煮，就不至于 purine 太多，而把这个肉汤呢，再来加药进去煮，然后呢，可以治很多的，例如妇科的太虚寒的毛病都可以治疗。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喝牛肉汤不一定是要把那个牛肉煮得很长时间，就是喝牛肉汤或者就是吃牛肉，几乎这都不会发生问题。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我们今天听众非常多的参与，还有听众等在线上，请您把您的问题转告给我们的导播，咱们争取下一次再为您解答。那今天特别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更感谢胡医师，下周再见。